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42集。别说笑话，石俊面色一凛，算上零三这一次，你已经出手两次。孙子，其实你也挺聪明的，先是用零一做牺牲品让我盯上零三，然后你把零三藏起来，让我在零五的卡片上打转转，当我走进迷宫的时候，你又把零三放出来。换成别人的话，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杀了零三，这样你就可以坐享其成，以目击案发过程的证明人身份反戈一击。最后就算我们卡住持平，被你揭穿了杀人手法，我还是输家。孙凯微微挑眉，对石俊竖起了大拇指，看来司令塔这个外号不是白叫的。说完面色沉了下来，就算你知道真相又怎么样，你没有证据，就算手中有灰卡，到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闻言，刚刚还应对自如的石俊突然瞪起眼睛，你怎么会知道我手里有灰卡？孙凯不屑地冷笑，得了石俊，别在我面前装糊涂，你知道我清楚你手里有灰卡，现在装糊涂是不是没什么意思了？真的被反戈一击了，石俊挠挠鼻子，又露出那种羞涩的表情来，随即耸耸肩，好吧，既然你要重新开始，那我奉陪到底，别以为你占了上风，也不要以为我没有证据。事实上零三杀零一的手法非常简单，微波炉和里面的可乐是早就准备好的，事先做好30秒的设定储存起来，然后直接切断电源，这样一来时间设定还是存在于微波炉内。你在说什么天方夜谭？就算这些是真的，难道能让零一自己插上微波炉电源吗？傻瓜都能明白，在橱柜里冒出个微波炉有多奇怪。对此质问，石俊倒是回答的游刃有余，事先在橱柜里接上一条带有插排的长线电源，一直延伸到就餐大厅，也就是零三脚旁的那个电源插座下面。零三看零一走进后厨寻找辣椒油，就把连接微波炉的电源插上，微波炉自动运转，30秒不到就可以发生小规模的爆炸。换句话说，如果那是真正的炸弹，零一必死无疑。一时间的静默，彼此在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呼吸中寻找着进攻的机会。严阵以待的不只是石俊，不露破绽的不只是孙凯，双方在沉默中角逐。石俊，既然你相信自己的判断，那就该明白零一去后厨找辣椒油是随机性行为，如果他没有吃面呢？如果他不想要加辣椒油调味呢？那零三的计划岂不是付诸东流？在一件事的推理中，总会有几个关键点难以解决，孙凯提出的问题是现实的，也是犀利的，如果石俊解不开这个谜题，那么他还是无法获胜。结果到底怎样，孙凯等人拭目以待。只是相比较起来，已出局的零三和另一个人多少有些洋洋得意，但孙凯仍是紧绷着。只听石俊说，这就是你的聪明的地方，不管这个游戏规则是谁想出来的，你是第一个找到精髓的人。说完他举步向前，擦过已经出局的零三，经过眉头紧皱的孙凯，扬长而去。走到校园东侧的花坛时，石俊的脚步停了下来，在灯光的照明下，他看到远处最大那棵松树下站着的漂亮女孩，那是罗小雅，他的女朋友，与他约好今晚7点在老地方见面。石俊定定地看着罗小雅搓手跺脚朝远处张望的姿态，终究只是叹息了一声，拿出手机将罗小雅的号码拉入黑名单，然后默默地转身朝着相反的方向而去。这时候的局面是零三出局，案发地点为教学楼侧通道，丢失黑色卡片一枚。什么？只有一张黑卡？接到石俊的电话，蒋欣格外惊讶。根据他们的推测，零三手中至少有2张卡片，但已经出局的零三 却在公告板上写了丢失一张黑卡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疑惑之余，蒋兴察觉到霍刚所谓的不祥预感，想得过于投入，以至于电话中传来那句蒋兴，你安静点，听我把话说完的时候，他明显紧张了起来。教学楼一角，孙凯不似同伴这样焦急，稳定下来的情绪可以让大脑急速运转并想出对策。他转身靠在墙上，并不出色的容貌因自信的微笑而显得与众不同。他确信地说，
不用再去处理那根电线和插排了，既然石俊能在游戏结束前揭发作案手法，就说明他根本没把灵一的死放在眼里，我们必须找出他最大的王牌是什么。现在看持卡术还是我们占上风，如果我是他，会等到游戏临结束之前来个全锅端。
言罢他沉思起来，良久之后又说，
不，石俊不会这么做，他是喜欢享受过程的人，一举击杀对手的做法在他眼里没有丝毫乐趣，
欲伐术必先去其枝才是他的性格。
同伴颇为担忧地看着神神道道的孙凯，问他，
那下一步怎么办？猎杀石俊吗？
孙凯很肯定地摇摇头，现在控制游戏节奏的还是我们，至于石俊，他是我们最后的晚餐，下一个目标霍刚。
你居然没对孙凯出手，打算最后才结果他？
电话里霍刚口气轻描淡写地问着。
最后啊，石俊咂咂嘴，也许吧，那孙子卯足了劲儿想跟我在最后死磕一把，我只能奉陪。
接下来呢，你打算怎么办？
一抬头看到跑过来的蒋兴，石俊匆忙挂断电话迎了上去，拍打着蒋兴的肩头，
我就说你前途无量嘛。
行了吧，你折腾死我了，
走走走，先把卫生间那俩炮灰收拾了。
晚上八点，图书馆内坐满了人，很多都是在一起扎堆的，也有几个享受个人世界，捧本书悠哉的消耗时间。石俊和蒋兴顺着最后一排书架走到后面的卫生间门口，看到上面还挂着维修的牌子，石俊松了口气，拿出顺手牵羊的钥匙打开卫生间的门。二人刚走进去，石俊便愣住了，顺着他的目光，蒋兴发现最里面那个厕所的隔间门大开着。
见鬼，
石俊骂一声疾跑过去，发现里面空空如也。
怎么回事啊？
蒋兴急忙问道。
我把那两个人锁这里了，这卫生间没有窗户，只有一个换气扇，房门锁着，钥匙在我手里，这两个人是怎么出去的？
蒋兴假设是孙凯动了手脚，但石俊却不这样认为。他分析给蒋兴听，目前为止去掉一个已经弃权的灵药和出局的01、03、05和被蒋兴猎杀的08，出局人数是5人。在教学楼侧通道里跟孙凯在一起的是10，算上蒋兴、石俊、霍刚一共是5人。蒋兴恍然大悟，
算上被你关在这里的09和12，刚好12人。
对，石俊点点头，孙凯设计让我杀了03，所以他和10一路跟踪我有一个小时，就是说他们在跟我面对面之前没有时间放走09和12，而我们分开之后，我走的是捷径，孙凯想要来放走他们也必须跟我走同样的路，但是路上我没看到孙凯。蒋兴冒了一身的冷汗，
那是谁放走了09和12？
说完又赶忙否定自己，
不可能还有第13个人，一定是09和12自己出去的。
对此推测石俊全盘否定，因为用钥匙上了锁的门在里面是打不开的，而且门锁也没发现任何被动过手脚的痕迹，若是里面的人打电话向非游戏者求助，那他们也是出局了，出局就代表必须把信息写在公告板上。想到这里，石俊又拨通了霍刚的电话。
事情越来越奇怪啊，我锁在卫生间里的人不见了，我和蒋兴分析过，这事儿不可能是孙凯做的， 他没这个时间。
我早就说过，这个游戏有问题，从我们发现林武的尸体开始就出了问题。
听罢霍刚的话，石俊深深吸了口气，忙说，你马上到人多的地方去，我怀疑下一个目标就是你，我还需要留在这边研究一下，有了消息再联络。挂了霍刚的电话，石俊让蒋兴马上回寝室楼去看公告板。其实石俊的脑子里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，他掏出手机，找到短信收件人霍刚，编辑内容，
我也搞不懂你是怎么弄明白05和那个数字谜题后面的4314的。
很快霍刚回复，首先说05的知识面很寻常，并没有摄取一些较为隐秘的相关知识，那么我只需要在正常的范围内查询就可以。我们都知道05的英文水平很差，所以后面四个数字可以排除英文的可能性，那就剩下中文、拼音、谐音这三种可能性。这让我想起咱俩在大二文科作弊时用过的那个汉字数字代码表，其中的4314代表的是水。
咱们学校哪里是以水为特征的，当然是游泳池了。
看完短信，石俊只有一种感慨，霍刚打字真快。石俊发短信，
如果是这样，那只写下4314不就好了，费事写1020干嘛。
霍刚回短信，
炫技呗。
石俊又发了一条短信，
你计算一下我们手里一共有多少卡，什么颜色的。
一分钟过去了，两分钟过去了，直到手表走了五分钟，石俊终于察觉出异样，急忙把电话拨打过去，霍刚的手机却无人接听。而就在这时，蒋兴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急吼吼地说，
快点，霍刚被堵在咱们教室了，孙凯那孙子跟10是准备动手了。
你先过去，我马上就到，无论如何都要守住霍刚。
时间走到20:30，距离游戏结束还有30分钟。石俊一路飞奔，带着一身飒冷的寒气冲进了教学大楼。大四的教室位于二楼的左侧，顾不得脚底打滑，他看到教室一片黑暗的时候，身体紧绷起来，因为快速奔跑而产生的急促呼吸很难隐藏起来。他闭着嘴调整了几秒钟，方才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打开录像功能，高举过头顶，拿着手机的手微微旋转角度，很快就收了回来。尽管效果极其糟糕，但还是能从屏幕上隐约看到教室南北两处各有一个人。石俊正要抽出腰带，背后忽然多了一个硬邦邦的小东西，随之而来的声音说，
模拟手枪就当是真家伙，把双手举高。
孙凯，
怎么不叫我孙子了？
你终于有这种自觉了。
黑暗中的孙凯哼笑一声，
我看你还能贫到什么时候，进去。
举起双手的石俊用脚踢开了门，教室里昏暗不明，他仔细辨认左边的人是安安静静的霍刚，而右边的那个是面色沉郁的蒋兴。随着石俊一同进来的还有持枪的孙凯以及他身边剩下的10，也就是说除了失踪和弃权的人，这五个是仅剩的游戏参与者。霍刚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手掩口鼻轻声咳了咳，蒋兴似乎也不大舒服，一个劲儿地发出咳咳声，清嗓。跟着进来的10顺手把门关好落锁，众人落定。孙凯看着石俊的背脊问，
第一个问题，你猜猜霍刚现在是否出局。
石俊看也不看霍刚便说，
没有。第二个问题，现在我手中持卡多少。050301的卡片都在你手里，算上你自己的应该是4。第三个问题。
不等孙凯说完，石俊抢了话头，孙子你着急了。貌似简单的问题却让孙凯掩盖不住内心的焦躁，他死死地盯着石俊侧过来的半边脸，转而又恢复了常态。
你不是也着急了，要不然怎么一听说霍刚出事就飞跑到这儿。
孙凯手中还举着模拟手枪，
慢慢的绕到石俊的侧面，打量一眼。
你说，咱们玩的挺好，莫名其妙的跑出来第十三个人，太扫兴了是不是？
嗓子眼儿发痒发紧，石俊吞咽着唾液，冰冷的目光直直的看着稳坐在前面的蒋欣。孙凯很欣赏他的这种怒意，笑道：“
怎么，霍刚提醒你多次，你到现在才发现？还是说，你一直以为自动弃权的灵药才是我的卧底？”
窗口边的霍刚终于动了，他先是咳嗽两声，看着倚墙而坐的蒋欣，继而举目望着石俊。
我知道咱们身边始终有人泄露消息，我也怀疑是灵药，但是石俊，我栽了。
看着霍刚微仰着头，单手在脖子上拉起一根在黑暗中难以看清的银线，那无疑是可以切开喉咙的吸铁丝，在朦胧的月色下发出比雪还冰冷的寒意。铁丝一直延伸到蒋欣的手里，随时可以绷直完成杀人。目光移动，看到孙凯一脸的谨慎，这时候石俊反而笑了。
就是说，你发现忽然冒出来第十三个人，就迫不及待的让蒋欣把我们引到这里？孙子，你也是白费心机了，直接让蒋欣解决我不就好，干嘛这么费事？
我还没有自大到这个份上，蒋欣杀不了你，我非常明白，在你身边能杀了你的人只有霍刚，但是很遗憾，这员大将我招揽不到。
别把自己说的这么英明，你那点小心眼儿我还不知道，你是要把我留在最后自己动手，让蒋欣杀我，那岂不是没半点意思了？孙凯的眼中露出既然你知道还费什么话的目光。对此石俊眯着眼挑起一边的嘴角，招牌式的笑十足是在挑衅孙凯。
我还当你有多大能耐，从始至终身边就没少过人，怕我对你出手，还是怕您的三脚猫的功夫随时会被人宰了？
孙凯的脸色阴沉下来。
孙子，游戏开始你手里就有五个人，除了在我身边窃取情报的蒋欣外，到现在只剩下妖灵，妖灵的身手在你们班也是数一数二的，你还真会打算留下个最能打的？怎么着，智斗完了要武斗了？
斗什么无所谓，你输定了。
石俊赶着他的话尾音大笑出来，在这爽朗畅快的笑声中，霍刚又咳了起来，意思是让石俊懂得收敛。还是习惯性的总监，还是吊儿郎当的样子。石俊淡漠的目光与孙凯对视，蒋欣反咬我一口又怎样？霍刚被你们抓住又怎样？跑出第十三个人又怎样？我就是有这个自信，能把你们全都打趴下，武斗也是斗，你当我会怕这个？被石俊的嚣张跋扈的气得脸色苍白，孙凯张了张嘴，却是半个字没吐出来，最后气得怒骂：“
该死，嗓子越来越难受。”
被他这么一说，石俊在旁人没察觉的时候，使劲嗅了嗅教室里的空气，不由得屏住呼吸。一侧的孙凯和妖灵咳嗽起来，石俊觉得古怪，正要开口，却被孙凯抢了先头：“
行，石俊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能打趴我们所有人。”
孙凯气红了眼：“
蒋欣，解决霍刚，抢卡。”
银色的吸铁丝绷直了。霍刚苦笑着：“
石俊，哥们先走一步。”
说完头低垂，继而又抬起看着那边的蒋欣：“
行了，我死了，过来把绳子解开吧，总这么绑着很难受。”
蒋欣看上去很不高兴，闷头给霍刚松绑，拿过他手中的一黑一白交给了孙凯。胜负利剑，正当妖灵看到胜利的曙光时，仍持枪的孙凯却忽然变了脸色：“
不对，这不对劲儿，怎么了？”
妖灵纳闷地问：“
我手里有两黑两白，你手里有一白，这就是两黑三白五张卡。石俊手里的是一张灰卡，蒋欣手里有一黑一白，加在一起就是三黑四白一灰，总数是八张卡，剩余的应该是两黑一白，失踪两个人各有一张卡，那加上我们现在的就变成十二张卡了。”
怎么会多出一张来？
猛地愣住的妖灵一把抢过孙凯手中的卡与自己的放在一起，数了又数，最后仍是不甘心，转身上了讲台，在黑板上开始计算。孙凯二黑二白，蒋兴一黑一白，失踪一黑一白，霍刚一黑一白，石浩一白，石俊一灰。石浩冷汗直流，难以置信，
多出一张白卡。